陈黄
被下到刑部大狱里了。要说呀，陈黄的心胸也够开阔的了，他只想着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，自古以来这种事多了，何况他陈黄呢？所以啊，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。其实啊，他不知道，他之所以被下到大狱里，就是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他和阿秀的黑状，说阿秀在进宫之前就与他陈黄如何如何相好，进宫做了康熙皇帝的妃子之后呢，心里还一直想着他陈黄。这么一来，康熙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你别说他是个皇上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子，听说啊自己的妻子以前有情人，虽然嘴上不说吧，心里也不大是滋味。而且呢，在嫁给自己之后啊，还和原来的情人有来往。那你想啊，他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？一般的男子尚且如此，何况康熙是个皇上呢？其实啊，康熙皇上打心眼里喜欢阿秀，而且当时阿秀呢也怀了孕，所以他不忍心处分他，但是他对陈黄却恨之入骨，就把这一腔的怒火全都撒到陈黄身上了，陈黄这才倒霉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原本呢，太皇太后病重的时候，康熙曾经对他说过，说他要办几件大事，让老佛爷高兴高兴，但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，他到处求神拜医，许下红心大愿，要减去自己的阳寿，去延长祖母的寿命。可是这个想法也化成了泡影了。康熙25年的腊月23，这一天正是小年儿，本应该是很高兴的，但是康熙却十分的悲痛，因为他最慈爱的太皇太后老佛爷过世了。这位享尽了人间富贵，也经了政治风云的太皇太后，这位给大清江山创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佛爷，终于怀着对孙子康熙的无限眷恋与世长辞了。上书房大臣们接到太皇太后驾崩的消息，连忙赶往皇宫。太皇太后的寝宫如今已经改为紫宫，从上到下一色的白纸裱糊，凌幔高悬，香烟缭绕。王爷、贝勒、贝子、福晋、一二品的诰命夫人，以及各宫的贵妃、嫔妃，六岁以上的皇子，嘿呀呀的跪了一大片呢，把整个慈宁宫大院塞得满满的，一个个哭得眼泡红肿，面色蜡黄。康熙皇上和太子胤禛披麻戴孝跪在灵床的前面，索额图、熊赐履、高士奇、张廷玉等几位大臣进来，一起向卧在灵床上的太皇太后行了大礼，失声痛哭。他们这么一哭啊，刚刚停止了眼泪的康熙又触动了满腹的悲怆，大声嚎啕起来，一时间殿内殿外是一片哭声，冲霄汉，震牛斗，真可谓称得起是惊天动地。到底还是熊赐履老成稳重一些，他知道这样哭下去那是不济于事的，外有国家大政，内有老佛爷的丧礼，多少事需要皇上拿主意呢。于是他强忍住悲痛，止住了哭声，西行来到康熙面前说，圣上，太皇太后先逝乃国家之大不幸，臣深知皇上心中的悲痛，望皇上擅自珍重，节哀顺变，以赴天下之望。何况老佛爷的后事也需要皇上拿个主意，早做安排呀。康熙早就哭得昏昏沉沉的了，听了熊赐履这话，勉强抬起头来，泣不成声地说，这有什么难办的，居丧守制， 卢木三年，自古皆是如此，而且非如此不能了尽人子之心。他这话的意思啊，很明白，就是说他要和寻常百姓一样，要为老佛爷守丧三年。这一上来这就闹宁了，好嘛，皇上要守墓三年，那这三年之内国家无君，那还了得。可是这样跪着哭着也没法商量这事儿啊。众大臣一齐凑到跟前，同声劝他，请圣上站起龙驾，容臣等降奏。索额图向侍卫们摆手示意，武丹等人急忙上前把康熙搀起来，在灵床旁边坐下。四个大臣又赶紧过来行了君臣大礼。康熙低垂着头无力地说，有什么事儿你们简单点说，朕已经是心力交瘁，支持不住了。熊赐履先开口了，皇上，天子居丧与寻常百姓不同啊，取的是三九之数，也就是说27个月，此款名在于周礼之上，自古如此，请圣上明察。康熙一听马上就回绝了，不，不行，朕以孝治天下，不守三年之丧，如何为天下表率？索额图在一旁心中暗想，皇上居丧守墓，必然要由太子来监国呀，这监国的时间越长，对他索额图就越有利，三年当然是不可能了，27个月那也两年多了，时间不算短了，所以立即随声附和。高士奇却不想看到这种局面，他也引经据典说天子居丧以九为数，九年呢太长了，九天吧太短了，所以呢以九个月为最合适最好。此刻康熙头昏脑胀的，想的全是如何为太皇太后尽孝的事，根本就没顾得上想那么多。这三个大臣的两种意思他也拿不准，究竟是谁对谁错。他就看了一眼新进尚书房的张廷玉，因为张廷玉在旁边一直默不作声，康熙就看了看他，那意思是询问他的意见。这张廷玉虽然年轻，可是十分沉稳，其实啊，他早已是成竹在胸了，却不想马上说出来，更不想和几位老尚书房大臣们争执。此刻见皇上用眼光征询他的意见，这就不能不说了，急忙站起身来躬身回奏，皇上，臣以为周礼和古制说皇帝居丧不同于寻常百姓，其根本的意思在于礼丧和新丧之不同。礼丧是守制的礼数多少，时间长短，而新丧则是心中对先世的祖宗的怀念。所以周礼上说居丧宁戚，就是说最好的最诚挚的悼念，就是心存一片悲戚之意，而不是形式上的外表上的礼数。居此礼，臣以为皇上居丧应以新丧为主，礼丧为辅，即在三年之内每日瞻仰老佛爷一像，敬献悼念之情，而礼丧是可以以日代月，也就是说用27天来代替27个月，以不负天下众望。康熙一听就摇了摇头，不行不行，27天那太短了。不，圣上，不是27天，而是以日代月27个月。这么一来康熙不作声了，几位大臣也都暗暗佩服，心说张廷玉这小伙子行，他居然能说出新丧和礼丧的不同， 以27天代替27个月，既不误国事，又照顾了人情，这办法好。于是这件大事儿就算这么定下来了，下边又议了如何给太皇太后上谥号，以及在康熙预定的陵墓旁边盖一座战凤安殿，停放老佛爷的灵柩。一切安排停当，几位大臣告辞出去。这时候已近午夜了。今天呢，尚书房当值的大臣正好是张廷玉。高士奇呢，想跟他一块聊聊，说说话，所以俩人就一起回到了尚书房。高士奇本想和他说话的，可是这张廷玉一回到尚书房就坐下写个不停。高士奇感到有点诧异，就问他，哎，我说廷玉，你忙什么呢？大冷的天儿，咱们聊聊如何？哦，高相，我在记笔记。嗨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难道说每天干了什么还记不住吗？哎，不，高相，咱们待的这个地方，那可不是个一般的地方啊，那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地儿，一旦出了事儿，栽了跟头，走到哪儿也说不清。这记下来呢，就是个凭证，就算将来用不上，那也没关系啊，就算写个回忆，记录个什么事儿，那不也很好吗？哦，好好好，廷玉呀，你想的可真远，哎，比我老高强多喽。哎嘿，高相，您哪能这么说呀？您推荐我进尚书房，这份恩德廷玉永不忘怀。只是我有一句话想跟您说，可是又怕。嗨，怕什么？哎，我老高那也是个痛快人，哎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那好，那我就说了。熊次履前几天写奏折的时候用错了字，又把自己儿子的官职错提了一级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啊，哈哈，熊老夫子老了，这点小错算不了什么。不，他这可是故意搞错的，想拿这个小错去躲大灾，让皇上好看出来他老了，糊涂了，不中用了，这样他就可以退出尚书房，免得往后真的出了大错，那就不可挽回了。明珠之事，前车可鉴呐。听了这话，高士奇不由陷入了沉思。哦，对，廷玉，你想的深远呐，说下去。不知高相想过没有，当今皇上乃是500年难得一见的圣明君主，且不说他的文治武功，单说学问就非同一般呐。诗词书画天文音律数学，他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通7种语言，能计算黄白二道。你高相懂医术，可是皇上在这方面的知识才能恐怕不亚于你呀。我知道高相您是学富五车，无书不读，假如咱们撇开了君臣关系，单就学问这一项，你比得过圣上吗？张廷玉这话说得很尖刻，但是却句句都在理儿上，高士奇不由得暗暗叹服。高某与圣上比学问，确实是相差甚远呐。对，就是因为主上学问渊博，所以才有包容万人之海量。我们面对明君圣主，来不得半点虚伪。谋私，主上可以原谅；窃权，皇上就绝不能容许。明珠就是看不透这一点，才倒了霉的。窃权又谋私，罪不可恕啊。高士奇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呢， 回想这几年，自己幸亏没往明珠党里钻呢，要不然这一关他肯定是难逃。他不由激动地站起身来，向张廷玉深深地打了一躬。廷玉，谢谢你如此教我。张廷玉慌得赶紧起身还礼。哎呀，也高相，你看您这是，我是个后生小辈，实在不敢当啊。不，你虽然年轻，却见高识远，请向高某更进一言。高相，皇上喜欢你，是因为你才思敏捷，善于在插科打诨、嬉笑怒骂之间说出令人反思、发人深省的话。可是，你高相也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，皇上也有厌恶你这一套的时候，到那时候恐怕就会失宠了。在下有八个字敬赠高相。
哦，好啊，请赐教。
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。
高士奇不由心头怦然一动。
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。
对呀，说了一万句话，句句都是对的，也赶不上默然不语。
对，这可真是至理名言呐。常言说，伴君如伴虎啊。打这儿以后啊，高士奇把张廷玉这句至理名言牢牢地记在心里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张廷玉的估计一点都不错。27天之后，康熙府满，便立即召集大臣会议，而头一件就是熊赐履上表隐退的事。康熙再三挽留，可熊赐履却以年老体衰为名，坚决辞退。康熙看着下面跪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臣，想到20多年来，他为江山社稷、为太子做的那么多事，如今他就要辞朝而去了。康熙觉得自己又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朋友，不仅有些伤心，又对熊赐履说：熊赐履，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，那朕也就不再留你了。你不要回湖北老家了，朕在南京赐你一套宅子，小卫子和穆子胥都在那儿，可以就近照顾你。朕在南巡的时候也可以和你再见面。熊赐履趴在地上老泪纵横啊。主上如此垂怜老臣，臣焉敢不以垂暮之年为主上、为大清歌功颂德、庆贺升平。臣去了，望主上多多保重。
且慢，该保重的是你。你有年纪的人了，衣食住行都要严加注意。武丹，传旨在文华殿赐宴熊赐履，叫御膳房抄出几样老年人吃了有益的菜单，交给熊赐履带走。
臣谢主隆恩。熊赐履涕泪交流地磕了头，随着武丹走出了养心殿。这尚书房大臣之中，明珠被革了职，熊赐履又告老隐退，剩下的两个人索额图和高士奇，康熙对他们俩都心存疑虑，还要再观察一阵子。除了他们俩，那就只有一个年轻新进的张廷玉了。这个人办事稳妥谨慎，但是却少言寡语，从不主动进言，军国大事全都要康熙亲自拿主意，那怎么能忙得过来呢？于是皇上下旨，命自己生母佟佳氏的小弟弟佟国维也进了尚书房。按照辈分呢，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的嫡亲舅舅，可是按皇家的规矩， 他在皇上面前那也只能是个奴才。不过这个佟国维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他心胸大，气魄也大，又和索额图一向有矛盾。他一上任就赶上索额图奉旨去和罗刹国谈判，订立了尼布楚条约。佟国维就抓住这个机会，把明珠和索额图安置到六部九司的人几乎全都给换掉了。等索额图回来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。虽然他恨得牙痒痒，可是佟国维身为国舅，而且是高一辈的国舅，背后有皇上撑腰，他又能如何呢？康熙是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哼，这一下可不怕你索额图了。这天晚饭之后，康熙高高兴兴的来到宇坤宫阿秀的住处。阿秀生的皇子十三爷胤祥已经五岁了，按照宫里的规矩啊，应该由内务府带走，在玉庆宫跟皇太子一起上学，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准与母亲见面的。今年呢，康熙高兴，下旨给皇子们停学半个月，让他们回到各自宫中与母亲团聚。这样做在皇宫里那还是第一次，真可谓是天恩浩荡了。所以阿秀也十分高兴。此刻听见韩刘氏进来禀报说皇上驾到，他赶紧带着皇子胤祥迎出殿外，跪下磕头接驾。康熙上前拉起了胤祥，一边摸着他头上的小辫，一边高兴地对阿秀说，起来吧，朕这几个月太忙，没翻过你的牌子，可是心里着实惦记着你呢。今晚朕还要召见大臣，所以凑这个空来瞧瞧你。阿秀急忙躬身回答，主子日理万机，还惦记着奴婢，奴婢感恩不尽，怎敢再存奢望呢？只盼主子保重龙体，那就是奴婢的福分了。阿秀这几句话说得十分得体，康熙听了舒服，便拉着阿秀坐在自己身旁。好好啊，你能这样想朕就放心了。朕今天特意来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朕就要统帅大军御驾亲征去消灭噶尔丹了。阿秀听了不由目光一跳，啊，皇上，这是真的？康熙端详着阿秀那又惊又喜又纯真的脸，心中也很激动。怎么，朕还能骗你不成？五年前噶尔丹要东进，朕就准备与他决战，可是他临时又变卦了，这回多亏了克尔沁王巧施妙计，哼，到底把他骗上钩了。哼，你呀就等着瞧吧，这一次朕是绝不会放过他。